第四则，德山协父问答。我们已经讲过三则公案了，可以看出悟道的大祖师胸怀坦荡，赤裸裸，净洒洒，更无一丝一毫的挂碍，好比云散长空，青天彻露，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。正当此时，古往今来，上下十方任君纵横，时时处处平等无碍，岂有好与坏、是与非、有与无、对与错之隔？倘稍涉取向，略有取舍，便成挚爱。所以说，青天白日更不可指东画西，此谓之把定。禅者会面，与墨相对，敌面相成，作家相见，当此时节，逢此因缘，岂能乱打讥讽、胡说八道？必是含合字、盖和盖字相投，应激惆怅，或情拳束缚，或嬉笑喝骂，或语或默，或动或静，自有其落处，如剑锋相助，恰到好处。所以说时节因缘，亦须应病与药，此谓之放行。所谓观不容真者，乃把定也，岂容你指东画西，自讨没趣。所谓私通车马，大须放行，不然失却一只眼也。那么放行怎么放？把定怎么把？何处应放行？何时需把定？放行好还是把定好？请看《碧岩录》第四则，德山协父问答。德山到为山，携父子于法堂上，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，故事云：无无，便出。雪窦卓语云：堪破了也。德山傍林济鹤，玉满禅林。德山林济两大禅德，是禅宗里傍鹤交持的两位大祖师。德山宣鉴禅师俗姓周，20岁出家，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，贯通旨趣。他原在四川讲《金刚经》，时称周金刚，著书注解《金刚经》，书名《青龙书钞》。他听说南方禅宗倡导见性成佛，顿悟本来，当下是佛，他以为是魔说，依教下的理论，需要千劫学佛的威仪，万劫学佛的细行，然后成佛。他南方魔子竟敢说即心是佛，于是他便发愤，担着青龙书钞直往南方去破这些魔子。走到李州这个地方，见一位老婆婆在路边卖油瓷，油瓷是当时的一种食品，类似于现在糯米做的汤团。他走的肚子饿了，便放下担子要买油瓷做点心吃。老婆婆问他挑的是什么，他说是青龙书钞，解释金刚经的。老婆婆说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若答得出来，我就不施油瓷给你做点心，若答不出来，你就请到别处去买。德山说，可以，你问吧。老婆婆说，金刚经云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上座您要点哪个心呢？德山善于讲金刚经，原以为自己通达经中奥义，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得住他，谁知道这里却被一个老婆婆问倒了。他干瞪眼，答不出话来。老婆婆就指示他去参问附近的龙潭 崇信禅师。德山到了龙潭禅师那里，一进门就说早就向往龙潭，谁知到了龙潭，潭也不见，龙也不现。龙潭和尚从屏风后走出来说，你已经亲自到了龙潭了。诸位，潭也不见，龙也不现，怎么会是亲到龙潭呢？这就是接引他。金刚经云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假如见潭见龙，那就着相了，不见潭不见龙，正好离相而见本性。再者，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离相的呀，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龙潭禅师是一语双关，但周金刚当时心粗，没有当下弃入，只是依礼貌顶礼而退。到了晚上，德山入室参问，他善讲金刚经，讲了很多金刚经的义理，龙潭禅师只是唯唯傲傲应付。天已经很晚了，龙潭和尚说夜已深，你下去休息吧。德山就道个珍重，接连而出。他一看外面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便又退回说外面黑。龙潭禅师就卷了个纸卷儿当蜡烛，点着了递给德山。德山刚接到手里，龙潭禅师却扑的一下把火吹灭了。德山豁然大悟，立即向龙潭禅师礼拜。吹竹怎么就能悟道？这里面有什么道理？若诸位在这里透不过，回去好好参一参。龙潭和尚说，你见了个什么便礼拜？德山回答说，从今以后我再不怀疑天下老和尚说的话。第二天，龙潭禅师上堂云，可中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，自老婆婆时早已两棒三棒了也。他时翌日向孤峰顶上立五道去载。德山把青龙书抄堆在法堂前，举着火炬说，穷诸玄变，若以毫至于太虚，皆是屈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从这种词语里可以看出德山禅师的文采，那青龙书抄一定写得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，太虚巨壑大海，比喻佛性。玄变就是玄妙的思辨，枢机比喻聪明智慧。穷尽了玄妙的思辨，也只像一根毫毛放在太空里，竭尽了世间的聪明才智，只好比一滴水投入大海。佛性就是如此广大无边。德山禅师竟把他历尽心血写成的青龙书抄付之一炬。吹竹悟道之后，德山禅师听说围山的道峰很高，座下有1500人，便要坐家相见来参围山。围山灵佑禅师是维养宗的创始人，乃百丈禅师的法子，马祖禅师的法孙。百丈禅师座下有一司马头陀，善观地理，他告诉百丈禅师，湖南境内有一山名为大围，风水很好，是1500人善知识所居之处。当时灵佑禅师在百丈那里做点座，百丈禅师就前点座去住大围山。围山山势险峻，渺无人迹，灵佑禅师与元挠为伍，才向力冲击，一住就是6-7年，却无人上山。灵佑禅师想，我住这里本是为了利益学人，今无人往来，何必在这儿做自了汉，便离开草庵 准备下山到别处去。走到山门口，看见许多狼、虫、虎豹拦住去路。灵佑禅师说：你们不用拦我，我若与此山有缘，你们就各自散去，我若无缘，你们不用动，我向前走，任你们吃。话刚说完，狼虫虎豹就四散而去，尾山禅师便又回安。又过了不到一年，赖安上座领了十多位僧人从百丈禅师那里来辅助尾山禅师。此后山下居民逐渐知道了，就帮着修建寺院，学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不但地方官支持，就连宰相裴休也曾上山问法，很快就成了1500众的大道场。德山到了维山，携父子于法堂上，父子是僧人行脚用的包裹，携父子就是拿着包裹，他连包裹也不解开，背着包裹就上法堂了。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，他来回走动，要做什么？禅者风范，一举一动都在说法，不一定非要说话才是说法。故事云：无无故事，就是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，没有没有，你们法堂上什么都没有，就连我走来走去都没有。他这是表示彻底悟道了。说完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出法堂而去。雪窦禅师在这里着语：看破了也，看破就是看透了你的行藏。诸位，是德山看透维山，是维山看透德山，还是雪窦看透了他们俩？你们说说看，你们能不能也看透雪窦？凡是下雨都有尾巴，雪窦在这里已是草丛里露身了也。真见道人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，赤裸裸，净洒洒，方与自信相应。你若是有个看透在，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维山禅师是大手笔宗师，坐着不动，也不管他，看他有什么伎俩。这就是官不容真之处，在这里有一点点伎俩，就是半青半黄，有一点东西也不怯。法战的第一个回合，德山吃了个败仗。德山至门首，却云：也不得草草，便具威仪再入相见。维山作次，德山提起坐具云：和尚。维山拟取符子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。雪窦着语云：堪破了也。德山背却法堂，着草鞋便行。德山走到门口，却说：也不得草草，不能这样马马虎虎，吃了败仗就走啊，他还要回去翻翻本儿。具威仪就是具有行为规范，要有礼貌啊。维山是一山的祖师，客人来了要向祖师磕头礼拜的。坐具是僧人专用的，有一定规格的方布，打坐时铺着，礼拜时坐拜殿。维山在法堂上坐着，德山按规矩礼拜完了，提起坐具说：和尚。德山要用语言挑动维山，使维山有所举动，他要引人下水，维山就要去拿符子，符子就是拂尘，要拿拂尘打他。你来翻本，用语言挑逗，要引人下水，就该吃打。德山便喝：德山好快呀，你想拿拂尘打我，我先喝你，不等你打。拂袖而出，喝也有喝的道理，你还有这个在呀，还要拿拂子呀。这就是主人和客人的转换，作家相见，应机转换，不然就死在边上了。雪窦禅师在这里又着语： 勘破了也。诸位，这又是谁勘破谁呢？德山背对着法堂，穿上草鞋就走了。法战的第二个回合，德山讨了便宜，维山落败了吗？维山是大作家，他自有出身之路。维山至晚问首座，是来新道在什么处？首座云，当时被却法堂，着草鞋出去也。维山云，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贺佛骂祖去载。雪窦卓语云，雪上加霜。维山并不忙，缓缓地到了晚上才问首座，刚才新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啊？首座说，当时就背对着法堂，穿上草鞋走了。维山说，这个人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贺佛骂祖去载。维山话里有刺，你见我取拂尘，急忙就贺，讨了便宜匆匆就走啊，狐狸尾巴早露出来了。这就像林归叶尾，扫去了足迹又留下扫迹。维山禅师是大作家，不慌不忙的到了晚上，抓住着狐狸尾巴轻轻一提，就打完了这场法战的第三个回合，圆了这个公案。以后德山禅师手提大棒，孤峰巨作，贺佛骂祖，打风打雨，也没有跳出维山禅师这句不羁不徐的话，所以雪窦再次着雨，雪上加霜。下面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：一勘破，二勘破，雪上加霜曾显堕。这则公案可分三段：一勘破，二勘破，雪上加霜。一勘破是指德山无风三尺浪，平地起古堆，要与维山作家相见，挑起一场法战，交流交流心得。怎奈维山禅师稳坐钓鱼台，不为他所动，德山不得不败阵而归。当年南泉山下有一庵主，别人告诉他，近日南泉和尚在山上聚众说法，你怎么不去拜见他呀？庵主说，别说是南泉和尚，就是千佛出世我也不去。看来他已经很有把握了，能不为一切境界所动。南泉禅师听到了这件事，就派他的弟子赵州禅师去勘一勘真假。赵州见了庵主便礼拜，庵主看也不看。赵州又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，颇似德山，庵主还是看也不看。赵州没办法了，把门上的帘子拽下来说，草贼大败，意思是说你打了败仗你不敢讲话。庵主还是不理他，赵州彻底没辙了，只好狼狈而去。这与德山的第一个回合大败而归何其相似。赵州败阵回山，将此事告诉南泉，南泉说，我从来疑着这汉，我要亲自去看一看，也要翻本。第二天，南泉禅师带着沙弥，提了一壶茶，拿了三只碗，来到庵里，往地上一放，便说，昨日的，昨日的。庵主说，昨日的是什么？庵主上钩了也。这与德山挑逗维山取拂尘又何其相似。南泉拍了拍沙弥的背说，转我来，转我来。拂袖便回。二勘破是指德山不甘败露，还要回去翻本，礼拜了，叫一声和尚，挑逗维山拿拂子打他，仗着年轻，眼明嘴快，脚也利索，喝一声便走，讨得了便宜，胜了第二个回合，得意不可再往，便背向法堂，穿上草鞋匆匆下山去了。 好险呢，要不是眼明嘴快，脚也快，福子就打在身上了。这就是雪窦颂里的曾险堕。雪窦禅师是三段一气送来，把曾险堕放在句后，即脉络清楚，念起来又朗朗上口，可见雪窦禅师不但见地透彻，而且文采不俗。雪上加霜是指维山禅师极其稳健，不慌不忙，贼过后再张弓也能准准中的。缓缓的到了晚上才问首座，稳稳的对着大众评论德山，要不是他1500人的善知识，怎能有此手段？维山禅师岂是泛泛？他创立了维养宗，又是大手笔的开宗祖师，德山禅师能从这里讨得便宜，已经是很难得了。飞骑将军入鲁庭，再得完全能几个？飞骑将军是指汉武帝时代的飞将军李广。李广武艺高强，勇猛善战，游经骑射。有一次他带着人马巡逻，寻到山路，遥望有一只猛虎在草丛中蹲着，他急忙张弓搭箭向老虎射去。他有百步穿杨的绝技，箭不虚发，当然射中。谁知走进草丛仔细一瞧，并不是虎，而是一块大石头，箭透石中，雨露石外，用手拔箭竟拔不出来。李广颇觉奇怪，再射这块石头一点儿也射不进去了，心力不可思议，就像鸠摩罗什举鼎一样。鸠摩罗什小的时候跟他母亲去寺里拜佛，看见一个大铁鼎，他过去一举就举起来了。举过后他觉得奇怪，心想，我小小年纪怎么能举起这么重的铁鼎呢？再举就举不动了，心一起分别，力量就不足了。若没有这分别心，神通就发现了，举鼎射石都不在话下，嗖一箭就能射进石头里去。鲁庭是指匈奴的地盘，入鲁庭就是深入到匈奴的占领区。有一次李广奉命出雁门关抵抗匈奴，匈奴的首领单于设计层层埋伏，李广寡不敌众，竟被生擒活捉。李广假装重伤而死，他们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之间的网兜里，李广偷眼看见旁边有一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，就突然腾身跳上那匹马，将匈奴兵推落马下，并夺了他的弓箭，快马加鞭向南回奔。匈奴追赶，李广箭不虚发，射退追骑，竟然脱身逃回。能有几个武将有这等死里逃生的本领啊？所以说再得完全能几个？飞骑将军入鲁庭，再得完全能几个？是比喻德山禅师不甘法战败落，再回去相见，仗着手眼灵活讨得了便宜，就像飞将军李广死里逃生一样，急走过不放过，孤峰顶上草里坐。多急走过是说德山禅师讨了便宜之后，着草鞋变形，急急地下山去了。不放过是说维山禅师不放过他，缓缓地到晚上才评论他，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贺佛骂祖去在，说他以后会在孤峰顶上草里坐。为什么说草里坐呢？这叫落草为人，开堂说法，接引大众，弘法立生，就是落草。本来任何事情都没有，你还要早上堂晚入室啊。早上上堂是对大众普讲，普遍性的开示；晚上入室，因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 满上个别引导。满入室又叫请意，去请师父开示，可使自己进步。接引大众总要讲话，这样讲那样讲，说来说去都是白说。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真实意义不在言处，真实的佛性是无话可说，意想不到的。指东画西的说啊说啊，岂不就是落草吗？多，本来海清河晏，世界清平，你在那里指东画西，说三道四干什么？学斗禅师所写的颂就讲到这里，下面是圆悟勤禅师对该颂的评唱。雪窦颂一百则公案，一则则焚香拈出，所以大行于世。雪窦禅师为颂古百则写颂，把紧要的地方，把公案的隐晦处，呕心沥血剖析出来，用自己的心得引导大众。所以说一则则焚香拈出，就像供养佛一样供养大众，因此大行于世，广为流传。那时颂古百则风靡禅林，禅宗学子纷纷学习研究，但宋神宗却不许入藏，不允许把颂古百则收进大藏经。他以为五帝三皇是何物，见前则公案，日面佛月面佛，这句话讽国，讽刺国家，不把国家的皇帝放在眼里，他不是修行人，太自私了。但他却挡不住颂古百则大行于世，他更会文章，透得公案，盘雕得熟，方可下笔。何故如此？龙蛇异变，纳子难瞒。雪窦重显禅师不但文化水平很高，文章写得很好，而且见地透彻，透得过公案，能够左盘右旋，左绕右弯，用画龙点睛之笔，将不落语言、不犯思维之处和盘托出。他自己反复推敲，到非常熟练的时候，才下笔写颂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龙蛇异变，纳子难瞒呐。龙比喻开悟的人，蛇比喻未开悟的人，开悟不开悟倒容易分辨，但要写颂必用语言文字，而佛性却是不落语言非观文字的，用有言烘托出无言，谈何容易？弄不好自己也落进去了，怎么能瞒得过开悟了的明眼那僧呢？就像舞动太阿宝剑一样，不但要舞得圆团灵妙，还要绝不伤风犯手才行。雪窦参透着公案，于结角鳌额处着三句语，搓来送出，雪上加霜，几乎显堕。雪窦禅师啊，参透了德山邪父问答，在这公案的转折处着了三句语，结角鳌额处就是公案里错综复杂的转折处，三句语就是两句勘破了也，一句雪上加霜，错来送出就是三句话连起来，一气成颂，一勘破，二勘破，雪上加霜曾显堕。只如德山似什么？一似李广，天性善射，天子封为飞骑将军，深入鲁庭，被善于生祸，广时伤病，至广两马间，落而胜卧，广遂诈死。逆其旁有一狐儿骑善马，广腾身上马，推堕狐儿，夺其弓矢，鞭马难驰，弯弓射退追骑，已故得脱。这汉有这般手段，死中得活。雪窦隐在宋中，用笔德山再入相见，依旧被他跳得出去。看他古人见道、说道、行道、用道， 不妨英灵，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，方可立地成佛。有立地成佛的人，自然杀人不眨眼，方有自由自在分。杀人不眨眼，就是要杀死诸位的妄情，杀死诸位的意识普度，杀死诸位的取舍之心，把这些杀尽，妄心死透，再活转来，就救了你的法身慧命。当年云门禅师参访木舟禅师，木舟一见他来就把门关上了。云门在外面敲门，木舟问做什么，云门说己事未明，其师指示。木舟开门一见便又立即关上，一连三天都是这样。第三天云门等他刚一开门就跳了进去，木舟还是不放过云门，一把揪住，快说快说。云门拟议，拟议就是考虑考虑怎么说。木舟一下子把他推出去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挤伤了云门一只脚。云门疼极了，一时妄念顿空，竟于此时豁然大悟，这杀人不眨眼的手段就如此厉害。现在的人说他说的重一点他就不满意了，怎能与道相应呢？若也能像古人那样诚心诚意的用功，今生成道有什么难处？我们若是真肯用功，吃的菜根香，穿的布衣暖就行了，不必欲望太高。若忙忙碌碌向外求取，死期到来什么也带不走，那就叫弄精魂，是造生死之业呀。奉劝诸位，自己本来是佛，时时关照，不要着相，心静都不可得，灵光独药，窘脱根尘，才能逍遥自在，方有自由自在分。如今人有的问着，头上依似那僧气概，轻轻扎着，垫腰作断，骨作结，七支八离，魂无些子相续处。所以古人道，相续也大难，看他得山为山如此，岂是灭灭切切的见解，再得完全能几个。如今的人呐，宋朝时你问到他，开头还有点那僧气概，像是个开悟的人，再往下接着问，逼得稍稍一紧，轻轻扎着，就腰一断，骨一截，七零八碎，不成人样了。宋朝的时候尚有这样的人，现在如何呢？这叫做蛤蟆禅，只跳得一跳，所以古人说相续也大难，能够不被语言卡住，就像水上葫芦，按着便转，并且恰如其分，这就叫相续。能够如此，谈何容易？现在举一则古人的公案，看看古人相续。梁山圆观禅师座下有个圆头，是管菜园子的，种菜供大家吃，他是个开悟的人。有一天有个僧人呢，去挑逗他，要他录个消息，说他你怎么不去问堂头和尚，问一二则话，结结缘嘛。圆头说，除非我不去问，我要去问，须叫堂头和尚下禅床立地载。第二天梁山禅师上堂，圆头站出来问家贼难防时如何，就是说妄念纷飞不可收拾的时候怎么对付。梁山说识得不为冤，意思是你既已知道妄念纷飞，不必踩他，任他自生自灭，不跟他跑，跟他跑是流浪，压制他是搬石头压草都不行，跟他跑压制他都是用的冤枉功夫，认识清楚不跟他跑就不冤枉了。源头说识得后如何，认识清楚了该怎么处理妄念呢？梁山说贬向无声国里，本来无声，有就是没有， 不睬他就是了。久久妄念自然不起，这就是贬向无声国里。源头说，莫使他安身立命处吗？意思是妄念不起就是安身立命处吗？这样就究竟了吗？梁山说，死水不藏龙，意思是死住于念头不起的境界是走错了路，死定就像一潭死水那样不藏龙，没有什么用处。源头说，如何是活水里龙？梁山说，星波不作浪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就是星波，但毫无挂碍，一点儿也不往心里挂，做了就等于没做，这就是不作浪。源头接着说，忽然清秋倒月是如何？清秋倒月把山岳都冲倒了，好大的波浪啊，就是说忽然大发脾气，怎么样啊？梁山果然从法座上走下来，一把抓住源头说，舍离，莫叫施着老衲袈裟脚。发脾气只是菩萨心肠罗刹面，吓吓对方，教育他人而已，毫无嗔怒之心。看似清秋道月之事，还不曾弄湿袈裟脚呢。看他古人一问一答，相续的恰如其分，如剑锋相助，若非见地透彻，焉能如是。急走过得山鹤，便出去，依似李广被捉后设计，一箭射杀一个番将，得出鲁亭相似。雪窦送到此大有功夫，德山被却法堂，捉草鞋出，道德便宜，殊不知这老汉依然不放他出头在。雪窦道不放过，围山至晚间问首座，是来新道在什么处？首座云，当时被却法堂，捉草鞋出去。围山云，此此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贺佛骂祖去在。几层是放过来？不妨奇特。到这里，雪窦为什么到孤峰顶上草里坐？又下一鹤，且到落在什么处？更参三十年。多，就是雪窦禅师在送后的一鹤，这一鹤落在什么处啊？圆悟琴禅师评唱完毕，我也该讲完这则公案了。圆悟琴禅师不是真的让你再去参三十年，参一参呢、啊？落在何处？这是一句激励的话，激励你要当下便见，不要拖泥带水。诸位还见吗？参。